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一次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实在是爱我们，你乐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敞开。主，我们何等蒙福，我们好像是真是被你特别拣选的一般人，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来倾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感谢，愿你真是得着你该得的地位，该得的荣耀和赞美。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进入撒母耳下第21章啊。第21章的确不一定是按着历史的次序发生的啊，但是在属灵的次序来讲还是可以接得上啊，因为圣经上你会读到很多时候它不是按照历史的次序啊，最譬如说像四世纪后面的几章事实上是发生在前面的啊，但是的确也有它属灵的次序啊，所以在属灵的次序上来讲呢，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在上一章的末了，我们正好做了一个结论啊，就是大卫又恢复到他从前犯罪之前的光景啊，神在他身上的管教到了一个段落，所以接下来21章你就发觉有问题发生，但是跟大卫的罪就没有什么关系啊。好，那这里特别提到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啊，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啊，在迦南地偶尔也会有饥荒啊，我们晓得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就有饥荒，以撒也是一样啊，所以在迦南地偶尔会发生饥荒啊，所以有的时候有饥荒好像并不是很特别的事，但是一连三年有饥荒那就非常特别了啊，一定是有原因的啊，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就求问耶和华啊，到底什么原因发生了这件事情。那神就给他回答啊，所以每一次我们如果真的是有心来询问神的时候啊，神乐意向我们来回答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啊。那这个饥荒呢，乃是因为扫罗啊杀了基遍人。我们晓得历史上并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啊，一直到了21章才给我们显明出来啊。所以许多的人就在追我，到底哪里有提到啊扫罗杀基遍人这件事情？虽然找不到，但是有些人他们真正读圣经的人还是在找，也试着要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所以一般来讲他们觉得比较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时间跟地点从两个地方可以给我们看见发生了，可能发生了，这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如果你翻开来撒母耳记上28章，撒母耳上28章第三节他说，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邪术的人，所以扫罗曾经为神发过热心，他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邪术的。所以有人在想，很可能是在这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是他发热心的时候，他要除却一切，好像在为神做啊。那也在这个同时呢，他可能杀了啊这个基遍人，这是一种可能啊。那还有一种可能，你可以看得到撒母耳下四章啊，我们曾经也提过的啊，撒母耳下四章第二节跟第三节啊，第二节跟第三节。扫罗的儿子伊斯波是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比路也属便雅悯。比路人早先逃到基拉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如果你读约书亚记第9章啊，当时基遍人呢，他们就是住在比路啊，他们就住在比路。那比路人他逃跑了，他 逃到基拉因，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啊。那为什么比路人会逃跑呢？有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啊，大卫啊，不是，就扫罗在杀基遍人，因为他们原来是住在比路。那因为被逼迫嘛，有一些人被杀了，所以就有一些人逃走。逃走里面，其中有两个人呢，后来做了扫罗的军长，就杀了他的儿子啊。所以一般读圣经的人试着要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他们就发觉这两个地方啊比较有可能发生啊。所以我是这样讲，我最主要是让弟兄姊妹有一个参考啊，就是很多人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得很细啊，是这样子啊。好。然后我们就看见呢，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啊，乃是亚摩利人啊。亚摩利人基本上它是一个总称啊。如果你读约书亚记第九章，事实上基遍人乃是西魏人，等一下我们会看得到，它是属于它里面的西魏人啊。那因为他们曾经骗过约书亚啊，我想我们都记得啊。结果呢，约书亚他们就相信了他们的话啊，没有杀他们。就向他们起誓不杀他们啊，已经起了誓了。那结果呢？扫罗发热心啊，就杀了这些基遍人啊。后来现在既然因着这件事情就饥荒了三年，所以大卫呢就开始啊问他们啊，把人招了来啊，怎么样可以赎罪啊，使他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哦，罪阻挡人承受神的祝福啊！你看，所以这个罪必须要对付了啊，神的祝福才临到。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彻底对付罪啊，因为罪常常让我们拦阻我们承受神极丰富的祝福。我们在神的家应该是很蒙福的，最后是属灵的祝福的啊。好，结果呢，他们。就对大卫说，他们不是为了金银，也不要杀任何以色列人，但是要把扫罗的子孙七个人交给他们，他特别提到要在耶和华的面前把他们悬挂在基比亚，就是扫罗被立为王的地方，所以换句话说呢，他们今天说，你要我们为你们祝福，你必须要怎么样呢？满足神的公义。他不是为着经营，不是为着我们，我不要杀任何人，但是神的公义必须要满足，这就是说要在耶和华的面前把他们悬挂，所以神的公义被满足了，神的祝福就临到了，但是大卫答应他们，但是呢，大卫因为跟约拿丹，起誓结盟，就没有把米非波设叫出来，但是呢，把艾雅的女儿就是大卫的妾米斯巴生的两个儿子交出来利斯巴，我想我们都记得，我们从前读撒母耳下第三章的时候，利斯巴有提到，对不对？那时候扫罗的元帅亚尼尔不是跟大卫的飞兵在一起吗？被伊斯波设责问，对不对？那个就是让你提到的米斯巴，就这一个大卫的妾生了两个儿子交出来。那还有呢，就是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叫米拉本来扫罗要把米拉给大卫的，后来没有给嘛后来给了别人，就给了这个人就把他所生的五个儿子就交出来他们就在耶和华面前悬挂七个人一同死亡。那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动手割大麦这个时候呢圣经上有提过几次，如果你读那个路德记里面也提到动手割大麦动手割大麦就是他们初熟的果子，就是初熟节的时候，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因为大麦是给穷人吃的，是初熟的果子所以这个时候正好是初熟节的时候好，那艾雅的女儿利斯巴呢，就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一直到天降雨天降雨表示说神的审判就停了嘛所以他在那里一直在等那他怕有空中的飞雀鸟来落在尸身上，田野的野兽来践踏所以他就一直守在那个地方。那这个事情就有人告诉了大卫 大卫就把扫罗跟约拿丹的骸骨带来，再把这七个人一起在合葬，换句话隆重的合葬。那王这样吩咐以后，众人就照着行，众人一行了以后呢，神就垂听国民所求的。所以呢，神的公义得到满足以后，你看马上神就应允了他们的祷告。那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他所行的乃是公义，但大卫所行的不仅是公义，也带着怜悯，因为他又把他们厚葬。所以在这里看见大卫的光景还是不错的。好，这个之后呢，就是非利士人又来征战了。征战的时候你就看见呢，大卫出来征战，但是大卫已经老了，疲乏了，差点被一个伟人的儿子，就是这些大巨人的儿子杀死。还好亚比帅来帮助，就杀了那个巨人。然后以后就不要大卫再出来征战，因为大卫年纪也大了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所以大卫就好像以色列的灯借着大卫呢人真的是看得清楚前面的路好，之后我们看见大卫的仆人又杀了三个这个伟人的儿子，其中有一个叫沙佛，有一个是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如果你读历代之上二十章第五节就知道他那边特别提到是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那还有一个人他没有讲名字，但是他有24个指头手脚都是6个指头那这个人是被大卫的哥哥的儿子约拿单杀了所以这四个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所以这是这一章21章的大概的内容那我们现在要从这一章要学一些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见就是说很多时候神向我们里面说话但是神也借着环境来说话所以有的时候当环境上发生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的时候是我们询问神的时候你看大卫一询问神神就告诉他原因所以我们如果询问神的话呢，神也会告诉我们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在问为什么我问神神没有给我回话因为我们要学习听神的话我们自己这边要有我们自己这边的责任就是说很多时候神在说话但是我们没有听见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来学习那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听见神的话还有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听见神的话那第一点我讲几个主要的原则都是以前我讲过的但是我们就是必须要来操练这些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爱神也爱神的家就是爱神的教会爱弟兄姊妹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特别提到在生命记就讲到一个希伯来的仆人他本来卖给他的弟兄了那他做了6年之后呢按照律法来讲他就可以自由出去但是如果这一个人呢他爱他的主人和爱他主人的家他愿意一生用爱来服侍他的主人和他的家那他的主人呢就把他带到门口给他耳朵穿洞换句话说呢他就永远在这个家做仆人因为一个仆人是站在门口的所以你记得箴言特别讲到如果我们能够天天在他门口仰望在他门框旁边等候这人就有福换句话你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因为你爱你的主人爱你主人的家我们的主人就好像把你的耳朵给开通了这时候你就能够听见了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如果你不爱主你也不爱主人的家就算主跟你讲话我们也听不见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给我们讲到就是顺服的重要如果你根本听了也不愿意顺服那主不会跟我们讲话的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顺服的态度，这很重要。所以你记得在诗篇四十篇特别提到大卫，大卫怎么讲呢？大卫他说他何等爱慕神的律法，他乐意照主的命令去行，所以呢，神开通了我的耳朵。他说神开通了我的耳朵，他说你的律法在我的心中，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所以如果我们不乐意照主的旨意行，主也没有意思要对我们说话。所以这一点你顺服的态度很重要。大卫是一个顺服的人，大卫开神开了他的耳朵。那我们也晓得，那很多时候我们听不见神的话，乃是因为我们在主之外有好多贪求。根据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他在末后的时代很多人就厌烦纯正的道理，他们掩耳不听真道。你看他把耳朵蒙起来掩耳不听真道，就按着自己心里面所愿意的增添好多的师父。所以今天你看很多人想要发财，很多人要成功，所以你看就有好多的师父专门讲怎么发财怎么样成功的道理，因为他的心已经向着主不单纯了。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向着主心不单纯，我们就没有办法听见神的话。那听见神的话也需要忍耐，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候，因为很多时候譬如说我们在询问神的时候，神没有当时就给我们回答，但很可能在你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或者在其他时候，突然就有话进来了。所以我们需要有等候的态度，我们不是说问了我们就把它抛一边不管它了，而是说这个事情呢常常摆在我们的心里面，神时候到了他会跟我们说话的。那还有的时候呢，神不需要说，因为他觉得我们应该知道。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走一个极端，就是说我一定要听，为什么神没有跟我讲话，神没有跟我讲话。但事实上圣经也告诉我们另外一点，他说当我们真的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你心意就更新而变化，你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换句话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心意被更新了，我们可以查验得出来。你查验出来你就知道神的旨意了，神的话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原则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来询问神，而且等候神来对我们说话。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一点在这一章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审判不义的。那因为约书亚他们已经与基遍人立约了，但是扫罗呢毁约，所以神必须要审判他。那关于约书亚他们与基遍人立约的这件事情就在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曾经有交通过，我想我们这一次再简单的复习一下。好，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九章，这一章我们有很重要的功课事实上要学的我们曾经交通过，但是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九章你如果看第三节我们就晓得那时候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呢，他们已经打了两次胜仗了那时候已经胜过了耶利哥城跟埃城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分成两边他们就又往北边又往南边来攻打当时的那些迦南人那这个时候呢，在附近有一个基遍的居民，就是他们原来是属于这些迦南人一族的基遍人呢，因为他们听见了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打败以色列人他们会被消灭的， 所以为了自保呢，他们就开始新的诡计。所以第四节第五节就给我们看见了，他们就假装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们要来立约，他们就假装拿着旧的口袋，破旧缝补的旧衣，旧皮带，然后穿那个补过的衣服啊，鞋子啊，然后带着发霉的饼干就来了，来见约书亚他们，好像他们是很远的地方来的，要跟他们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以色列人第七节以色列人就对这些西魏人说，所以事实上即便是属于西魏人，就说你们，他们开始怀疑，他们你们可能就在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怎么跟你立约？所以以色列人的确是有个问号在的，但是这些人呢，就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听见了神曾经做了很多的，行了很多的大事啊。那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们的长老呢，他们就觉得我们应当带一些东西来跟你们立约啊。你看我们出来的时候，饼都还是热的，现在都长霉了啊。我们这个酒袋是啤酒袋是新的，现在都破裂了啊。衣服鞋子走那么远的路都旧了啊。所以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食物，没有询问耶和华。”所以你看，他如果询问耶和华，神就告诉他们了，但他们没有询问耶和华，结果呢就被他们骗了，就跟他们讲和立约，就才立约，经过三天就到了他们的地方，就发觉被骗了。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就觉得，就说为什么，就发怨言了嘛，但是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已经立约了，所以最后呢就怎么样呢，就叫他们在神的殿中做劈柴挑水的人。所以这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啊！现在经过了几百年了，经过几百年了，那扫罗就大发热心，越看这些畸变人越不顺眼，因为每一次你进圣殿要敬拜神，就看到这些人，所以他就发热心啊！当然，这个热心并不是从神来的感动啊，这是肉体发出来的热心啊！他们当时失败啊，神特别要他们在神的殿中。让这些畸变在神的殿中做劈柴挑水的，为什么要在神的殿中做劈柴挑水的呢？就让他们看见这是神管教他们的一个象征，就是你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来见神，你都看见他们，让他们看到这是你们失败，你们应当要受的管教。所以在神管教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要自卑，因为自卑的时候你服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神要使你们升高，这是神的话，但是呢扫罗是属肉体的人，肉体人都不能等候，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是属肉体，我们没有办法等候神，是一个属肉体人，他不能够等候的，因为圣经上说属肉体的人不服神的律法，他也是不能服，我没有办法，属肉体人就是这样子。那扫罗是一个典型的属肉体的人，因为扫罗一出现的时候就跟驴子发生关系，我们曾经讲过，他在他的驴子，他父亲的驴子丢了，他在找驴子，所以圣经上好像用驴子来代表扫罗，代表属肉体的人，所以我们的本性都像驴子一样，驴子是硬着景象的，他不愿意面对失败，神要扫罗杀亚玛利人，他不杀，神不要他杀畸变人，他偏偏杀。你看，这就是属肉体的，所以肉体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就后来他发了热心呢。结果他的七个儿子七个后裔因着他的缘故被杀了，而且整个以色列人呢因为他有三年的饥荒，所以你看肉体的热心是很可怕的事情，他的结果常常是很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来约束我们，来对付我们的肉体，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扫罗从人来看他做了好多好的事情，但神弃绝他，所以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少好的事情，来在乎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对不对。我们人，你知道今天我们人都是只看你做了多少，但是神看的是你这个人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守约是慈爱，所以他也希望我们属他的人呢也有他的性格。所以你记得在诗篇十五篇那边特别提到，他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诗篇十五篇讲到这个，那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所以这是神的性格，信实的神，所以神要求我们守约。那最重要的就是约书亚记第九章给我们看见，就是仇敌的诡计。因为畸变人所代表的是仇敌，畸变人能够骗以色列人，就说出了仇敌常常欺骗我们，仇敌用各样的方式来欺骗我们，我们常常受骗，因为仇敌有的时候是光明的天使，有的时候又成为仁义的差役，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仇敌的诡计，仇敌是很厉害的，但是呢，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几点，让我们不被仇敌的诡计所欺骗，有几个原则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一点，他们为什么被骗？他们太自信了，太相信自己了，没有寻求神，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被骗呢？我们没有问神，我们凭着自己，所以你记得保罗也曾经被骗了，保罗曾经说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特别提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提到，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他虽然他保罗说，虽然我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所以保罗曾经也凭着外貌认基督，所以逼迫了神的儿女嘛。所以你看，就是说如果我们凭着肉对自己太有自信，凭着外貌来认人，那我们就很容易被骗。所以保罗接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如果我们看弟兄姊妹的外貌，我们也容易被骗，我们要看见他里面那个新造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不被骗呢？就是我们要寻求神，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属灵的分辨，你必须是一个属灵的人，因为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人看透得了他。那如果是属灵的人才能够分辨万事，那我们这些人都不属灵，那我们怎么分辨呢？但是圣经上很奇妙，他给我们看见我们都有这个本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约翰这已经到了，就是说约翰晚年的时候了，他讲到教会里面的光景的时候呢，他特别把教会分成三种人，就是这边特别提到父老、少年人跟小子，对不对？ 为什么约翰在这个时候把教会分成父老兄少年人跟小子呢？因为那时候的教会的光景已经离开原初的光景。当一个教会正常的时候，你会发觉呢，教会有长老有执事，这些长老跟执事呢，他们都有属灵的生命在，所以他们一方面好像有属灵的地位在那里，但他们同时有属灵的权柄，因为他们属灵的生命到了那里。但是当教会慢慢的离开神，离开他原来的根基以后呢，你就发觉很多人虽然在教会里面有那个地位，但他已经没有那个生命了。所以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呢，那时候教会那时候已经在他的晚年了，教会已经离开了原初的光景的时候呢，他不再称这些好像看得见的这些地位，他乃是按照生命来讲，所以有些人呢在教会中呢他就像父老，他的生命已经成熟了，有些呢就像少年人，有些像小子。然后我们看十八节啊，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八节，他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那很有意思啊，约翰讲到敌基督要来，而且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敌基督，从约翰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有好多的敌基督来了，但是那个敌基督还没出现，但是保罗在讲这么深奥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对谁讲？他对小子们讲。换句话说，你只要有主的生命，你都应该知道。然后接下来怎么讲呢？你如果继续读下去啊，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这个你们是谁呢？包括了小子。所以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小子，他里面也有主的恩膏，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以你看见这小子，即使小子生命好像刚刚蒙恩得救不久，但这个小子里面也有恩膏，而这个恩膏呢，能够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也许不懂得很多的知识，不懂得很多的道理，但我们里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恩膏，这恩膏的教训呢，会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也许我们有的时候碰见仇敌的诡计，我们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错，但是恩膏的教训会在里面提醒我们，有些事情不对，不要随便相信，他会提醒我们的，所以呢。你就看见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不自信，如果我们常常能够询问神的意思，恩膏的教训会在我们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不会受骗，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受骗。所以保罗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恩膏的教训在凡事上会教导我们。那当然他们被骗了，他们被骗呢有几个原则，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一下，有几个原则，因为今天我们也常常被这个东西所骗，那第一个是什么东西骗了他们呢？你会发觉都是旧的东西，你没看见旧的衣服、旧的鞋子、旧的饼、旧的皮带、都是旧的，你知道旧的东西很容易骗我们。今天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旧的东西？人特别喜欢古董，那古董卖的钱不得了的，所以你看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么旧的东西呢？因为旧的东西给人家有一种好像有权柄，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还存留，一定是对的，所以呢，我们常常被旧的东西所骗，旧的东西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传统。你知道很多东西经过这么多年来，因为几百年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有一定的权柄在，所以呢我们不得不接受，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很多旧的东西或者传统的东西呢，其实并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所以很多的传统辖制着我们，旧的东西限制了我们， 所以传统很难打破旧的观念，常常束缚我们，甚至有很多东西，旧的东西在当时是神所用的，但是经过了很多年代以后呢，神已经弃绝了，因为神注重的不是方法，而神注重的乃是他的自己。举一个例子来讲，为什么当保罗得到那么大的启示的时候，最反对他的人还不是外邦人，反而都是犹太的信徒，因为神曾经用旧约的律法跟以色列人立约。现在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所以这些犹太人呢都受不了了，因为这些律法明明是从神来的，现在保罗说这个无关紧要，所以当然他们没有办法。但是这是一个传统，一个束缚，因为保罗说呢，这所有这些东西，这些律法也好，这些规条也好呢，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很多从前神所用的方式，今天我们还在用。这些东西呢，很多神不要我们注重的，这些东西呢，是引我们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被事物抓住了，但是我们没有让基督抓住我们。所以这是旧的东西，是很容易骗我们的。今天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面有很多旧的东西，而且我们以为是属灵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呢成了我们的束缚，使我们没有办法与主有活的亲密的交通。所以你晓得，所以他们被骗是被这个旧的东西骗。今天我们也常常会发觉旧的传统是最难打破的，旧的观念常常挟制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律法或是规条，这些只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律法是引子，基督才是那个实体。所以你真的看见我们周围很多东西就成了宗教。为什么是宗教呢？宗教就是说呢，从前对以色列人来讲它是一个启示。你看摩西在山上，西乃山上的时候呢，的确是神给他启示，但是慢慢慢慢呢，他们抓住那些抓得住的东西，他们离弃了神，所以慢慢就变成了犹太教。那基督教刚开始也是这样子，你看神启示这些使徒们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一个传统。所以我们抓住了这些呢，就我们失去了神。所以宗教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好像外面照的什么都是按照神所要求的去做的，但你失去了神。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巴比伦的意思就是混乱，混乱使我们失去了单纯，我们不再单纯，我们不是单单的要主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有各样的外面的仪式敬拜，我们很喜乐，但是呢神不一定满足，所以当主在他最后一个礼拜他要准备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带着门徒上了高山的时候，你看门徒怎么讲呢？说这是他是何等的殿宇，用金银宝石所建的。所以你看门徒的观念还是那个建筑物，还是那些看得见的仪式，但主怎么说呢？有一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所以果然在主后七十年被拆毁了。所以旧的东西是欺骗了他们，旧的东西也很容易欺骗我们，所以我们总是要来到主的面前来询问。那当然这些人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是有一点怀疑的，所以他们要来和好，他们要来立约，他们愿意和平。那当然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打仗也很辛苦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也听弟兄姊妹讲，一天到晚都是属灵的征战，累死了不要打了最好了。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不要打了，和好就好了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仇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今天 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我们要去征战的对象。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啊，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所以我们不是与这些征战，但是呢，我们乃是与空中执政掌权的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那对这样的仇敌呢，你绝对不能够怎么样呢，不征战的。因为如果你不征战，你会被他吞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对属灵的仇敌我们不能妥协的，绝对不能给仇敌留地步的。所以属灵的征战是天天发生的。虽然我们在讲属灵的征战这个名词我们都已经讲了很多了，但属灵的征战呢，事实上却是我们天天在发生的事情。因为仇敌好像那个吼叫的狮子，他们常常要找各样的机会来吞吃我们。所以圣经上不要给仇敌留地步。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这些属灵的原则，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来过我们每一天属灵的生活。好，我们晓得扫罗现在发热心，肉体大发热心，结果你看就带下了这些灾难。所以我们的肉体绝对不可以发热心，很多时候我们发的热心是肉体的。所以保罗曾经也从肉体发热心，结果就逼迫了基督徒。他以为在侍奉神，结果逼迫了神的儿女。他也讲到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呢 是向神发热心，但是呢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我们不可以随便发热心。但是不发热心，圣经上却告诉我们却要有在属灵的追求上呢却要殷勤。所以一方面你不要发热心，但是呢属灵的追求呢你就确实需要来殷勤，不可放松，不给仇敌留地步。那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也曾经交通过，我们也是很简单的复习一下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却要分外的殷勤，所以发热心跟殷勤的追求不同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分外的殷勤。那怎么殷勤呢？你看，你首先就是有了信心，你还要加上德行。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没有行为，德性。所以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不但相信，而且他也顺服。当你有信心有顺服，你会发觉呢，这个人呢，在外面的行为就不同了，这就是德性。那有了德性呢，又要加上知识。所以因为你生命改变了，你就有了知识。那这个知识不是头脑的知识，这个知识来是从经历来的知识，在生命中的认识。所以你看见呢，你有了德性就产生了知识，有了知识呢要加上节制。为什么要加上节制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识越来越多，知识就叫我们自高自大，所以呢现在就有了节制。那有了节制呢要加上忍耐，因为节制是不容易的，这需要忍耐的。那有了忍耐呢要加上前进。就当我们真的在忍耐上操练呢，你开始慢慢向神了，前进就是慢慢你开始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了。有了前进，有了前进呢，你加上就有爱弟兄的心了。有了爱弟兄的心呢，又有爱众人的心。所以如果我们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呢，你看后面就带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了。所以我们不要在外面肉体发热心，但是我们在里面属灵的追求呢，你却需要殷勤。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那还有几个地方圣经上特别讲的殷勤，我想我们可以注意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个是我们很要注意的。第三节到第六节，第三节到第六节，第四章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这里竭力保守，有些英文的翻译它是就是殷勤的保守，要殷勤，我们要不断的殷勤来保守什么呢？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第四章有两个合一，第三节讲到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还有一个合一在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灵。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有两个合一，第一个合一我们已经有了，但是你要好好的保守，因为我们常常没有保守。那这个合一什么合一呢？就是圣灵已经赐给我们的合一，也就是说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每一个里面都有神的生命在，所以我们都是神家的人。所以这个合一呢，是我们已经有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殷勤的保守。否则的话呢，你看今天神的家，你会看见呢，它可能是四分五裂的。同样是神的儿女，彼此不来往，为什么呢？我们没有殷勤的保守这个合一，这个已经有了，你需要去保守它。为什么呢？他接着告诉我们，因为身体只有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的这个身体里面，不管你是哪一个教派的，你都在这一个身体的里面，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这个合一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换句话说，我们只要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交通，但是我们可能在真道上还没有合一，所以这需要时间，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做的工作，一直做到有一天，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大家都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神的儿子呢，我们的生命就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保守这个圣灵所赐的合为一的心的话呢，我们就很难在真道上合一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殷勤的保守。所以这个是不是肉体发热心，外面的事物，这来是我们在里面的殷勤。好，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那这一节的翻译稍微要注意一下，人非有信，这个信呢是信入，也就是说不但相信而且顺服的那种信，信服的信。人如果不是相信而且顺服，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 来的人必须信神是，换句话说，你必须相信神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是对的。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管好的不好的，顺利的不顺利的，神都是对的，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相信而且顺服，而且你这样相信神在凡事上都是对的，你就能够，而且信他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这里的寻求是殷勤的寻求他的人，那你就能够得神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爱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神不一定喜悦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很多事情 做的并不讨神的喜悦。但是怎么样的人能够蒙神的喜悦呢？他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信他在一切的事情上他都是对的，他是，而且呢他要赏赐殷勤寻求他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殷勤寻求他，他必定赏赐我们。他怎么赏赐我们呢？他把他自己给我们，换句话，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这个信呢就是很重要，这是殷勤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殷勤的寻求他，追求他。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也是很我们很熟悉的，箴言第四章，旧约箴言第四章。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在原文就是说，也可以翻译成你要殷勤的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的心呢，你要殷勤的保守，所以你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从心发出，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没有被保守的好，那我们的一生的果效就不好。但是我们也曾经讲过，我们不会保守我们的心，对不对？一方面他有个要求，你一定要殷勤的保守，但我们在经历上我们都不会保守，对不对？所以圣经上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告诉我们，我儿，你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你知道，我们虽然不会保守，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主来保守，把我们的心归给主，然后我们要喜悦他的道路，那我们就能够蒙保守。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第17节开始。生命记第六章17节，要留意遵守，在原文就是说要殷勤的来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所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仇敌。所以如果我们殷勤遵守主的话，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好好的读主的话，我们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殷勤，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这个就是爱主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呢，你看，你不但能够享受，基督里面那吃不透的丰富，就是那个应许的美地，而且呢，你有属灵的权柄，你可以撵出一切的仇敌，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因为他你可以撵出你的一切仇敌嘛，所以后来他们在迦南地失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嘛，那当然圣经上有很多的殷勤，比如说他要殷勤服侍主啊，要传道要火热啊等等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就是说不是肉体的热心，但是呢在属灵的追求上啊，的确我们要殷勤。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他来最后一段，就是撒母耳下21章，第15节这一段的征战，撒母耳下21章15节，我们就看见大卫跟他的仆人，打死了4个巨人的儿子，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有很多所谓的利法因人，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利法因人他们都是巨人，巨人很可怕的，最近我们看见他们很多那个考古学家挖出来那个巨人的那个骸骨，那真的很大，那真的是难怪看起来，他们说看起来他们像伟人，我们像蚱蜢，那个人真的好大，好高，好像3公尺那么高，你看那哥利亚就是这样子，哥利亚就差不多要将近3公尺这么高，很可怕的。 但是在这里你看大卫跟他的仆人、哦、杀死了四个、哦、这伟人的儿子还有兄弟、哦、那这几个伟人都有特点的、哦、第一个、哦、在十六节、哦、他的名字、这个、他特别提到这个伟人、哦、这名字叫以斯比洛、哦、以斯比洛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们喜欢坐在高处，所以我们的仇敌都喜欢坐在高处、啊、你看你记得那个堕落的天使、啊、撒旦 他说他要把他的座位、啊、要高过所有的 要与神同等、啊、至高者。那今天我们里面的肉体都想要坐高位、啊、所以我们里面也有那个仇敌的那个性格、啊、老亚当的性格。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爬到高位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要坐在高处、啊、这个巨人我们需要打下来。所以为什么一个属灵的生命是越成熟是越谦卑的、哦、所以你看他把这个人打下来了、哦、第二个十八节、啊、叫沙佛、啊、沙佛也是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巨人、啊、就是伟人、啊、喜欢人来看重我们嘛、啊、因为巨人你到哪里去人家都注意他、啊、喜欢人家看重我们。第三个就是十九节、啊、他是特别是指着哥利亚的兄弟、啊、叫做拉哈米、啊、你如果读历代志上二十章第五节他特别提到他的名字叫拉哈米、啊、拉哈米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当作食物吃、啊、你记不记得那个当他们看到这个巨人的时候很害怕，但是呢加勒跟约书亚说不要怕、啊、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所以的确他们是成为我们的食物、啊、如果我们在主里面靠着主得胜的话、啊啊、第四个我们看见这个第四个伟人他没有名字，但是他有二十四个指头、啊、我们上次特别讲了这是多手多脚、啊、我们常常就是哇，常常超过我们该做的界限，我们多手多脚，这也是这个很可怕的巨人、啊、但是 很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觉这些人都是伟人的后代，但是我们看见呢这边有属灵的后代，就不仅是有大卫，你看大卫的仆人也起来了、哦、甚至他哥哥的孩子也起来了、哦、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原来呢属灵的征战、哦、是一代一代下去的、哦、我们要培养属灵的下一代，因为仇敌也有下一代、啊、所以我们要培养下一代来打属灵的征战、啊、那为什么你怎么样培养属灵的下一代呢？你就发觉大卫是一个榜样、啊、当大卫在对付哥利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时候呢整个以色列人都逃跑，对不对？扫罗也跑，大卫的三个哥哥也跑，只有大卫一个人单独的面对哥利亚，但是现在大卫老了怎么办？但大卫影响了下一代，大卫虽然老了他下一代起来了，大卫的仆人起来了征战了，他的下一代起来征战了。所以我们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因为我们影响到其他的人，不仅是我们的下一代，不仅是指我们家人的下一代，也代表弟兄姊妹的新的一代要起来。所以你看见约书亚他有下一代，所以他怎么讲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你看到加勒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家，但加勒兄弟的儿子俄陀涅是士师里面第一个士师，你看这下一代出来了。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单独的面对仇敌，他胜过了仇敌，把仇敌掳掠来，然后我们看见因着主的榜样，历世历代有多少的圣徒被兴起来做得胜者，胜过了仇敌。所以当我们看见这最后一段记载，你看伟人的后代也看见大卫的仆人也起来了。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也有下一代能够打这个属灵的征战。好，我们低头有些祷告。 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恩待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好像属灵的征战越来越剧烈的时候，主，你仍然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你仍然让我们看见这些属灵的榜样，他们好像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激励我们来跑前面的道路。这圣愿把这一颗单纯向着你忠心爱你的心摆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在最后这一段时间，主要我们仍然能够忠心，仍然因着你的保守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主要恩待我们，愿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